你看他东西如果有什么错，你也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心去看待他。可是今天台湾你确实是要去注意这个问题，不管是一般的社会的现象或政治或经济的现象，都必须留意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只要开始陷入了这个我的执着的时候，他就会很多的一个问题就会思考，就会讲出很多麻烦的问题。所以我们所有的生，所有的众生之所以生出来的，众生之生者都是他本来是无声的，但是都因为怎么样，都因为我们心里都有了潜力爱以后，我们才产生了一些心里面所产生的事，有这个不平衡的事，有了这个事，万法为事，事才产生种种的生。所以过去佛家常常讲说，所谓做断命根，其实就是做断众生所产生的生，就是破除二无我。在佛的精神生活基本的修行上，如果简单的讲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努力工作，我们也一样努力生产，我们也一样去关心这个社会。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必在人我之间有太多的彼此的恩怨嫉妒，你也不必对自己的我的面子我的地位那么样子的自己的那么执着这样子的时候，通常你的心会比较平静，你做起事情来也会做得比较好。那么禅既然是这样，所以佛呢那么他讲的四种禅，那我们来看这四种禅第一个呢是渔夫所行禅渔夫所行禅是讲什么呢？讲声闻缘觉诸修行者。声闻缘觉其实我们都称它叫做小圣，其实它不是叫做小，其实没有办法分小圣大圣，因为小圣其实是大圣的基础，是不是？我们修声闻的一个修行，或者是缘觉的修行，我们知道我们修声闻的人就修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不会被外界的种种的引诱牵着鼻子走，这个是声闻。我的心开始真正的净化，我不会被我自己的这种贪嗔痴慢疑牵着鼻子走。现在我成为一个可以不被周边的种种的一些妄的世界牵着走的一个凡夫，这样子的时候，那是叫做声闻或者是缘觉。声闻是由老师教的，缘觉是自悟自度而产生的。所以现在声闻缘觉，这声闻缘觉到这个地方得到了，自己不会被所有周遭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那些色声香味触法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开始进入了安定清，心里头不会变成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有些人他还是一样做了很大的事业，但他的内心里头很清淡。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真的有，我见过，他们事业也做得很好，他们为国家做的事情也做得很好，但是他真的很两袖清风。有这种人不多，公文里头也是有这种人，就是我看过，令我敬佩。而他们能够用心的地方，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甚至于他们为了某些事情说这个东西该做，你一定这个地方他会很努力的去做。其实做完了，甚至于到最后可能要检察院都要弹劾他的，但是他还是说弹劾就弹劾吧，我愿意。我跟李国鼎先生做过好多年的事情，我发现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整个科技里头，高科技的引进工作里头，我会从他做事情那里以及他的信仰上学到我的信仰。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是他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其实你是可以当很好的牧师。我的朋友对我真好玩，非常爱护我。我的神父朋友会跟我讲，你真的可以当神父的，你当神父可以当得很好。其实他们 的灵境，他们的用心很令你敬佩。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啊，那李先生，他一个月，他每天看了好几种国外的报纸，啊，每一个月看科技的杂志，看了十种以上。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看完了以后，这一篇觉得很好，他就在上面贴一个秘书型的贴纸，上面写的，他都叫石岩兄哦，这一篇请阅存，要我读一读啊，你保存一下，就是这样。哎，我一定会好好读，要什么？要不然刚好他找我，我交给你那一篇，你读了没有？啊，这是国外的刊物，尤其是跟我不同领域的东西，太困难了，我要去请教人家，才能读得懂的。好了，再过不久，他点子来了，他说：“我上次不是交给你一篇哪一个杂志的一篇什么东西，你还记得？他记性真好啊！他说70几岁了，记性还这么好。哎，他说哈，我准备找谁谁谁啊，最近刚好某一个科学家回来，我们可以一起谈一谈这个东西，啊，可以来朝这个方向走。好，然后我就帮他准备发通知，然后他们就邀请了，然后就回来了，然后就一起谈。我不是什么脑子都不熟，我只动一支笔把它记下来做整理，然后做出一个可行的计划，大家再讨论，然后再不断的去讨论。我只做记录而已，我不是真正动脑筋的人。但是我也在那里学到，人家每天是那么用功，人家每天读那么多东西，不止读人，不止读这些报纸，不读这些杂志，读新的书，他还读人，这些人行的他就能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当十几年的政务委员，我觉得那样子的人是真的国之大佬，这样子的人真的很行。我看起来，我有时候觉得哈，我有机会跟他共事，我就觉得我一生里头，我觉得良师，他是我认为非常了不起的良师，他既是经师又是人师，我很敬佩他。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哎，我们彼此之间在信仰上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不一样，我觉得那种态度是一样。所以我看到基督徒里头一样有很多表现出佛教徒很好的风范，佛教徒里头也一样可以表现出非常好的基督的风范，应该是如此才对，而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取区别。修行的方法上可能有不同，修行的以后你初步想要的那个目标可能有不同，但是究竟义的地方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渔夫所行禅，意思就是说凡夫一般的人修的禅，他修的禅是什么呢？他修的禅是知道人无我，他无私无我，见智啊，他身呢，那么骨所相连，皆是无常。看到自己或别人啊，其实都是骨所相连的啊，而且呢是无常，它变来变去。而且这个人生其实你要活着，就每天有很多的苦，而且它是不尽相。如是观察，坚着不舍。可是他这样子的观察，可是他也不会舍去这样子的人生。见次增胜啊，自无相灭定者，到了灭尽定，到了他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撼动，不会被得失所撼动，不会被有无所撼动，不会被是非善恶所撼动，而他仍然还是能够保持他内心里头的清净的。那这样子的人就已经很不简单了。那在佛经里头还称为叫凡夫所行禅哦。那我们再看第二，观察啊，观察异禅。他知自共相人无我矣，他知道有这个自相，有这个共相啊。那这个自相就是我相，共相是共同社会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价值观，是不是？但也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团体有团体的共相啊， 这个团体跟那个团体之间还有共相之间的不同，是不是？所以我了解这个自共相，而我已经把这个自共相，我已经都在这个地方已经都啊到了人无我，已经做到了。以法无我呢，诸地相异，对于法无我啊，以及在实地里头往下啊，要慢慢的啊往前走的诸地啊，那么随顺观察。他现在慢慢随顺、啊、要去观察。那么你要知道，到法无，到人无我，法无我就是因为声闻缘觉呢，他法还有法无我。可是现在呢，到了观察异常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人无我了，可是他能够慢慢参学法无我那一部分。好，到第三的时候呢，叫做啊攀缘真如禅。什么叫攀缘真如禅呢？他是如实之二无我，他已经清清楚楚的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所以修行到这个地方来，我也没有说我已经修到几禅啊，也无所谓四果，也无所谓什么东西，他没有，但是他存在。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执着，也已经不再记着我在修行上是什么样子的果位了。哇，这不容易嘞。好，那么这个部分叫呢啊，进入了啊这个毗恋啊不起，就是这个我相，不管是法我或者是人我，都已经都放下了。那这个时候真正两个我都放下，人我法我都放下的时候，就真正能够放手去做事情。我们之所以畏所畏尾，是因为我有人我法我，哎，我这样做，观世音菩萨不晓得高兴不高兴呢？有人我，是不是？我这样做，那会不会伤害到这个法我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说都要放下，可是我现在还要回到世间的来。跟世间人生活在一起，要跟他们一起工作，要跟他们一起来奋斗，那他们我不是跟他们一样吗？我已经完全都放下，我已经人无我了，那我是不是应该啦再回来呢？我这个问题就又执着在法我里头。现在人跟法人我法我两个放下来的时候，他回来做事情方便不方便？就方便。你叫我观音菩萨，我也会帮你忙；你叫我名字，我也会帮你忙。你说我啊，这个是大富豪，我也会努力做。我是一个穷困的工人，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也会认真的去生活，而且跟你彼此之间互相支持啊，互相共修，这样子的人，我们说他人我法我已经放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慢慢的走向了啊，这个所谓这个如实之二无我啊，那么毗恋不起者，他叫做啊攀缘真如禅，然后进入如来禅。入如来禅就是入如来地，他开始又变得平凡，能够在平凡中生活，而无不再去介意你到底认为我是居士还是大德，你到底认为我是菩萨还是阿罗汉，我已经不注意这个，不在意这个东西了。你说我是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但是我知道现在就是应该卷起袖子来做事情，我会陪你一起做，现在需要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他愿意，那个时候就进入了安定，在哪一个环境里头都能做，那个叫做如来禅。所以能修如来禅，能够到这里的时候，那才能够从四禅啊八定，就是后面的啊，到真正的进入空界啊，那么性空啊，性朗性空，那才能够做到这个地步。那我们来看这四种禅，我们把它对照。隋朝的时候，智者大师把禅，他把它分成叫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们来看初禅，他怎么说呢？初禅啊，初禅有五支，支呢就是支点的支。应该讲说初禅修行，初禅有五个因素，叫初禅有五支。哪五支呢？叫觉、观、喜、乐、一心， 就是五个啊，觉就是觉察，观就是我修行啊，止观的法门观，我、哦、透过我的观法观啊，有觉有观啊，有喜有乐，内心是一定是专注、安定、平衡、清净的。这个是你看看，他有喜有乐，有觉有观啊。虽然你看看这里面看起来人我的部分放下来，可是他还是有，当然还是有法我，是不是？还是在，可是他很开心。他开心什么呢？他有喜有乐啊。所以过去提婆王子修禅，大概一出禅就已经得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跳起来，很开心的说：“哇，我好太欢喜了，我太欢喜了！为什么他太欢喜？因为他透过觉跟观得到了喜跟乐，而内心平静安定，能够专注。”各位，我顺便提醒各位一件事情：最近这一年多来，一两年，有很多就心理学界的朋友也是这样，哇，好多这个学校的老师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头那个专注的时间啊，我们专注都有一个时间，这个专注时间缩短了。所以你一堂课哈、啊、以前从头到尾讲完小孩子可以听到完，现在不是，他缩短了。他问我为什么啊，好多人问这个问题。我正好看到外国的一些研究报告，那这些人都是因为异化社会里头，他只看电视，只在网络上看两度空间的东西，他很少爬，很少跑，很少做不同的运动，很少观察大自然，很少这一方面的刺激。再加上他的在怀胎的时候，母亲有太多的焦虑紧张，因为这个社会就是太紧张太焦虑了，有太多的这种不平衡的力量，不安定的力量，所以人的脑子的健康发展的不如以前。哎，简单的讲起来很好玩啊、哦、我把它自己想一想，把它比较，我这个是我做的一点这个推论和结论啊、哦、我看的资料也有发觉，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讲，五六十岁这一层的人哈、啊，大概他的 brain functioning 哈、啊，就是脑子的功能哈、啊，发育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弄的残花罗罩哈啊，不平的路啊，做各种不同的运动，各种刺激啊，各种大自然的一种形形色色的东西，那个基本的东西，他是儿童是在前面的那个四年哈、啊，这脑子里的这些神经元的发育。他要发展，他的发展占10%啊，他的影响的程度是决定了，他的决定度是决定到60%啊，所以甚至于有的人说到6岁的时候已经决定了70%，所以那一段时间你所有的东西特别多。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有一件事情是很吃亏的，那就是文化刺激太少，所以哈、啊。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啊，那也不看，那也不看。为什么？文化刺激少啊！像我这一代的人哈、啊，如果能够会唱哈、啊，哥哥爸爸真伟大就已经很不错了，哪会懂得什么叫做乐谱的那个里亚腔，根本不懂啊！啊，那看不懂啊，是不是啊？那这个什么也不知道，画画也没有真正老师会去教过啊，是不是？可是。这一层的人只要一上来以后，等到他主动性信心培养比较好，他要去抓东西学东西的时候，他会抓得很快，普遍一般来讲可能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的小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那个部分的发育，如果照啊，他们透过用 fMRI 的那些技巧来做整个的这脑子的发展的这些情形来看，有些人的那个脑子结构里头那个神经元它的发育哈、啊，是 跟他两几下秋秋安尼哈，他所以他的那个神经网络并不是非常细腻的东西，所以眼的功能不和你喝得掉啊。但是他的两度空间的所塞进去的那些知识那些东西倒是很多，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那一段时间发育的比较刺激的比较少的，那具体的三度空间的刺激比较少的，他们的这个 attention 这个稳定度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再加上你给他的啊，由电视或网络上给他的各种价值、报复水准、引诱的东西特别多，所以引的那个这个专注的这个时间是在缩短。我在想，我所看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研究上的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日本啊，他是八岁以前的这个儿童是告诉父母亲说，你不要给他看电视看太多，不要给他在网络的那些东西太多，你要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那一段时间最需要的是啊，多用手多用眼睛去看，多去观察，多用手去操作啊，当然要多发展听，直接去听的语文啊，口去表达的语文啊，边表达边各种啊，可以具体去活动的东西是最好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啊，不稳定的东西。那现在我们讲说，如果这么讲的话，一个人的稳定性如果一心也是变成很重要的话，那么我觉得禅的这个道理似乎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只有成人需要它，而是禅本身它就是非常重视你必须去出坡，你必须你在禅坐之前你一定要去做运动，所以叫跑堂啊，所以你一定要到处去行脚，要去看很多东西。所以禅僧哈，以前的禅的道场禅僧，他是很多师父是禁止你这样子读太多经典的，他没有经过他同意你不能读经典的，哎。而且他读经典只能读一本呢，所以过去净空法师就是这样啊。以前我们就会跟他一起在这个华藏图书馆景美华藏图书馆的时候，他到最后只让我同意我爱读什么经就读什么经，读完了就跟他报告谈一谈，算通过就口试通过再读一本，这是他对我是很宽容了。他跟我讲，有一天他跟我讲说，过去禅门是不同意这样做的，你没有经过啊这个师父的同意，不可以随便这样的，不可以说这样一直读下去的。我说师父慈悲了。他说不过我跟你讲，他说哈，其实过去禅门啊，我所知道的禅僧读的经比其他宗的读得更多。我说为什么？他不给他读，他为什么？就是不给他读，他才读得多啊。这是他跟我讲的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了啊。那么所以说，修禅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我们成人啊，而且你以他的一个这几个知来看的话，这五知来看的话，第一个你必须警觉，你有什么错误？你有内心里头的不稳定，很容易被引诱，很容易被激怒，很容易变成消极，那你要去觉察到说，我现在已经碰到这个问题了，叫觉。观呢，是针对这些我提出一个正确的一个解释，叫做观啊。比如说你们常常都会问我说，哎，老师，我看你好像都没有烦恼啊，常常都笑嘻嘻的。我说才不是呢，你只有没有看到我在烦恼，我不能讲没有烦恼，有，我有烦恼。不过我可以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我烦恼并不是像一般人烦恼的那么深那么重啊。那个烦恼也是一种业，也是一种行为，我那个业没那么重，业没有那么重是因为我烦恼没有那么重，不是什么业，因为烦恼本身就是一种业，业就是行为的意思啊。你起的内心的种种的冲突就是烦恼，可是我起了烦恼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赶快把它停下来。我停下来干什么呢？我想想，这个事情先把它摆到一边哈，怎么样挥都挥之不去哈，那我就去爬山。我就去，我起，让它不起烦恼，我就爬山。哎， 然后爬到山山上找一本书，好好把它练一练，就刚刚那些东西呢都不见了，在练，在那里练书，练一练，看一看。我有好多书要练呢，有的是我想练的，有的人强迫我练的，因为他们要我写推荐啊，要我写序啊，哦，强迫我练，所以我只好，我常常都要变书童，就是带着，就到哪里走到哪里，把它读一读。哎，读一读以后再回来，走了一趟山，走下来，就是啊，跑一跑回来，再来，然后去把那个我的功课表看一看，哇，明天还要去哪里演讲，还要交一篇什么稿，把它看一看以后，啊，那我还要烦恼什么东西？不必烦恼了，赶紧来做明天的讲义或作业的。那我就转动到另外一个上面去。好，我们这个转动本身都是属于观的观法。我最近一直在研究止观法门啊，天台这样的止观，华严家的止观，我准备写一本书，就是止观的这种新的对治法啊。其实现代人很需要用到它。你一定是先能察觉，我察觉这我现在在烦恼，或者我现在在憎恨，我察觉我现在内心里头是在两个东西在倾轧，我一定要先察觉它。我察觉到，我感觉到，我们自己觉得心理上觉得，我好像有一种被他小看，我才难过。我察觉到他了，那我来想清楚，我用什么东西来灌？我觉得我就是觉得他觉得他小看我，不是，是我觉得他认为啊，他是小低看了我，我觉得是如此。然后我如果对这一种观是说，对，他可能真的小看我，可是他小看我，我内心里头不会被小看，然后我就不平衡，这不就是修行的一种吗？然后我就嘿嘿，让我来试试看，看我能不能做到不会被这件事情所干扰。晚上的时候再报告观世音菩萨，我今天是不是能够把这件做得好，我把它变成一个我努力的一件事情，然后却反而觉得，哎，其实那件事情就好像菩萨捎来的钥匙，你知道吗？钥匙懂吗？就是一个药方一样。那好，我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倒下去，这样叫不倒单，这样才是真正内心里的不起这个颠倒，不起执着才行的。那么我们讲有觉有观，那你自然就会喜，你就会欢喜，你的生活各方面就会觉得比较好，就会喜跟乐。那喜跟乐怎么分别呢？喜是有一件事情让你感觉有人给你肯定，你觉得你会觉得喜，你做一件事情做得不错，你得的喜。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啊，你别人很称赞你，欣赏你，你觉得喜，那是欢喜。啊，乐叫什么东西呢？乐就是不需要人家称赞，我已经会乐了，不需要靠外力，我内心里头自然而然就已经是一种喜乐，是一种平静，一种甘甜的感觉了，那个叫做乐。一心就是一境性，就是我的心是保持安定的，而且是专注的啊，是一境性。其实做到这个地方叫做初禅，佛陀对这个初禅只能够说他叫凡夫所做的禅，他还在凡夫的阶段。但各位，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心里就已经很健康很卫生了，对不对？所以他叫禅，但是他是什么？他是普通禅啦，就普通一般的人的禅。你不要以为那愚夫的愚啊，凡夫的凡，就以为好像他是很愚笨啊。我们他这个愚夫的意思就是说，一般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禅，你能做到这个地方，就已经算是生活的行家了，就不错了啊。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啊，哎，刚才觉得忙完了，我忙完了以后，我觉得应该休息一下。可是这个外头下雨。也不行，有时候觉得也不想去哪里，可是真的已经忙很久了， 要休息一下，因为脑子它自动快要停了，那干什么？所以老师才发明了炒茶，所以我很会好炒茶的。嘿，我的茶买来以后，这个茶打开来，你也可以喝它原味，我也可以拿来再炒。哎，我不需要什么炒茶机都不需要，啊，我不是炭烤，但是我是瓦斯烤。我怎么烤呢？我用太太煮菜的那个锅子把它洗干净一点，这么大的不锈钢锅，哎，他常常拿来煮面的那个锅子最好，因为它没有任何油。我把它稍微洗一下，茶放下去烘一下，开始就让它炒，我会炒得很好呢。嗯，那茶炒完了，再炒茶很专注的炒，炒完了以后，刚刚那个累也没有了啊。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烦恼也没有了，所以你剩下的就是喜跟乐。喜是什么呢？那个喜可以洗很久，当时拿来把它泡一下，喝起来味道真的还不错，你已经洗一次了。好，家里的人一起聚在一起，我拿出来泡，我说这个是第二次烤的炒的，拿出来他们又说，嗯，老爹你这个炒的真的不错，又第二次洗。可是都没有人问我的时候，我炒完了本身也会很欢喜。所以我讲，其实生活中的那个生活禅并不是那么难啊。为什么以前的人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泡茶那么麻烦干什么，冲个吃杯子吃水啊，就要喝多一杯再喝一杯啊，水怎么会够？那你就不知道它的意思，它泡一点，而且多少火候，多少温度，泡出来倒出来，然后一点一点喝，那个一点一点还要这样子锵亮一下再倒出来，那种感觉，那个纹理啊，其实你一定会以为它在消磨时间，它不是，它在那个地方是一种观，它把原的一个心智导到这个上头来，专注的去品茗，用它的鼻子去闻，而且用他的耳朵去听，用他的嘴去感，而且只有一心，只有一个，而没有两个。这是在生活中有的，没那么难。你们别以为禅一定要打坐，当然那也是功课之一的，但是并不叫打坐才禅。你平常生活中就应该有很多才对，所以你去看，你随便走出去啊，你这个周边的一些东西啊，你看得起来其实都有啊。有些人很好玩，你有没有觉得禅宗里头有很多艺术，有很多诗，有很多的啊画画雕塑，有很多的建筑上的一些新的设计啊，为什么其他发展不出来？这很简单，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他们真的比较有雅兴，所以他的智慧，他的创意，也就是自然而然就比较好啊。所以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只是看到云从那个地方咕咕的起来，他就这样子，他已经喜乐了。哎，我们看很多云不断出来都不见得喜乐啊。他走走路走到那个地方，他只是听到一只小鸟在那里叫，他说啊，这个禅语啊，啊，你听了以后你觉得它很聒噪啊，小鸟听了以后你觉得这叫什么鸟，这样分别了很多，但它不是。他说禅语空人心，万籁此寂局啊，就是万籁在这个地方全部都寂灭了啊，唯闻中庆音，只剩下中庆音。中庆音表的就是讲佛音的意思。所以他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看家里的人某一个行为你看不习惯，但是你先问问到底是对有没有大的影响。如果没什么大的影响，他有他的一个想法，你其实可以不必干扰到那么多，不一定完全照你的。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你的心自然就没有那么多冲突，而这些东西都是一夫所行禅里头，你有觉 你能觉察，你能有正确的去的一个观法去看东西，这很重要哦。觉观的东西啊，我们在谈，比如说我们信仰啊，各位，有的人他的信仰说，我有皈依了，可是他有皈依，他每天也在家里有拜拜，哎，这是一个修行，他也觉得很认真的在修行，哦，这是一个修法，因为那种人，他说不，我修行，我有皈依。其实我每一次做共修的时候，也等于是皈依一次，我有皈依。好，可是我每一个礼拜有来参加共修，我在共修里头，我认识了彼此之间的同修，我觉得这些人彼此大家互相的啊，都很了解，都很熟识。我来这里，我感受了一份共同学习的一种感觉。好，这两种人，有一种人结了人的缘，这个共修的，有一种人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可是这两个人，他们在觉观的功能上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比较多的一起共修的人，他们的叫做人际网络会比较好，他们人际互相支持会比较温暖，这些人他们感觉彼此之间有一种向心力，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修行进步会比较快。所以宗教里头都是讲团修的，讲共修的啊，只有某一部分的时候才想小时间才叫闭关的啊，大部分都是，你看基督一定要讲团契，是不是？这个天主教要讲教团，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法一定要讲好和合僧团，要不然就是共修，它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既然有透过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时候，它可以容易产生啊觉跟观，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一个彼此之间互相交换，常常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分享，会产生比较多的觉跟观。那我也顺便讲一个东西，那我看了一个研究报告啊，宗教的信仰，如果以美国他们调查做研究，美国人大概有90%是有宗教信仰的。那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包括美国人的钱，应该现在还是一样吧？啊，这个 For God, My Trust 是不是？大概应该还有吧？如果是我们台湾的话，可能就想到这个神太久了，应该换一换吧。但他们没有，哈，这个他们的这个一般来讲，对信神这件事情，哈，信宗教不同的宗教之间有90%的人，那么甚至已超过90%，应该是说94%，但是真正有进入活动的，应该是到成年世界里头是90%。这90%里头，我们来看啊，就是说他们去抽样，然后去追踪，大概追踪了20年哈。那么他们分成两种，一种叫高宗教参与力，一种叫低宗教参与力啊，以下称高跟低来代名词啊。那么高宗教参与力的这一组，就是指的是指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会参与宗教的活动。啊，低参与力呢，就是一个月才有一次或顶多两次，这样叫做低宗教参与的人。好，高跟低两种，结果他们追踪20年下来以后，结果发现，就死亡率的一个比较来说的话，那一组啊，就是高参与率的死亡率是低的，是比他低。就各种疾病的感染率来看的话，得慢性疾病各种感染率来看啊，包括这个心脏病的一些来看的话，也都比较低，而且高参与力的人，他们的免疫力也都比较高。他们的这种情形呢、啊，我看过一些他的一些报告，我觉得这都是最近我才看到的这个比较新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人有时候是这样，单独一个人独学而无友，你没有办法止观，你也没有办法觉跟观。 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人。可是彼此之间呢，我们谈谈话，我的观念改变了，会不会？会。我本来没有觉察到这个问题，但因为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了解，所以我觉察了。所以有觉有观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在觉观里头，它的重心必须看出来，我们不会掉到那个所谓两个矛盾的东西放在我的心里头去冲突。我们不会在我们的两个不同的价值观那里头，在那里造成严重的两个人的两个的矛盾。我也不会在我的想法跟我的现实之间产生了我的无助。这个东西当然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喜，也产生比较多的乐，而他们的心就比较清闲，他们的专注性当然都会比较好。这个地方我们顺便给各位解释一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只讲这个渔夫所行禅，就是一般人的禅哈。如果一个人的焦虑度很比较高，紧张起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就必须要兴奋。我们透过这个兴奋，就这个其实它是透过它跟我们的肾上腺素它是相关联的。当你紧张不安的太厉害的时候，它还会分泌一种叫做可体松的东西，叫 cortisol 这样东西。这样东西呢，其实它就是要总动员你的身体，所以这些人通常晚上都会睡不好的。一张紧张焦虑的人都是会睡不好，因为他动员准备随时要去对抗这些困难了嘛，他就有比较多的不稳定，比较多的心就不安啊，不安的时候就想东想西啊，怎么想都想自己害怕，自己觉得有危机的那些东西。所以他也并不是说想，他想的都是他的烦恼啊，就会很厉害。然后这个 cortisol 还有一个功能，它会抑制了我们脑子里头那个 hippocampus， 那个 hippocampus 等于是我们的去调档记忆的那个中枢，它跟记忆思考都有关系的。可是它的功能就必须要把它控制，把它压抑下来。所以无形中这些人在紧张焦虑比较厉害的时候，通常记性会比较差搞欢乐的人的会记性会比较差，而且他的专注性也会比较差，也比较容易啊那失神去啊呢啊。所以你要保持你能够稳定下来，其实最简单的，如果说你最近靠环路啊，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就你每天你能够去运动的时候，因为运动本身可以使你的交感神经缓和下来。运动本身呢，它可以使你体内里头你的脑下垂体分泌一种叫做脑内啡的东西，叫 endorphins， 会比较分泌多一点点，你就觉得比较喜乐一点。所以古人讲行禅，古人讲跑堂，古人讲出坡，它是有道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平常人的禅就是渔夫所行禅。但他你要知道这个禅的用意，修行都跟我们新的那个基本理论无法二字性这个无法这个三字性这个八四二五我这个基本的理论呢，都重点都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我们是从那个不起分别的那个地方，那个分别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而是我们不产生这种两个东西的倾轧的对立性的思考的这种状况，然后我们开始进入禅的解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初禅，而这个初禅你我们能够去运用它，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就自然而然就会比较稳定，而且我们有比较多的喜乐。当你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看东西就有比较多的发现，又有比较多的喜乐，那一部分就出来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